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雅贤。
早上好，我是袁成。
今天是8月31号星期四。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朝鲜深夜又向东海发射弹道导弹，韩国当局高度戒备。
雷蒙多访华，当面提出电邮被黑客攻击，批评破坏双边信任。
海地暴力加剧，美国大使馆呼吁民众尽快离开。
商务部公布，美国第二季 GDP 由2.4%下调到2.1%。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据韩国联合参谋本部当地时间周三晚间11:43发出通报，表示朝鲜正向东海上空发射两枚弹道导弹，这也是朝鲜时隔37天再次进行导弹试射活动。目前，韩国与美国正在进行一次为期10天的已知自由护盾联合军演。朝鲜的此次试射估计是为了抗议美韩进行的联合演习。对于刚发生的试射仪式，朝中社引述军方声明说，朝鲜军队总参谋部30号晚间举行了一次战术核攻击演习，模拟针对韩国军方的主要指挥中心和作战机场进行焦土化攻击。对于朝方的挑衅行动，韩国联合参谋本部说，韩国军队正在与美国密切合作，全面保持朝鲜半岛的备战状态。
周三，美国国务院正式通知国会，拜登政府将首次根据通常保留用于援助主权独立国家的外国军事融资计划，批准提供给台湾8000万美元军备的方案。国务院说，这些物资将通过结合与综合防卫能力来加强台湾的自我防卫能力，并提升海域意识和海上维安能力。尽管这次对台军事融资的规模不大，并且是在国会已经编列的20亿美元预算中的一小部分，不过动用到外国军事融资计划产生的言外之意，恐怕会激怒北京，因为华盛顿过去对台军售是根据其他授权所批准的，并不见得涉及国家地位的意涵。不过，两位匿名官员随即表示，向台湾提供外国军事融资军援，不代表华府政策出现改变，但也强调，中共当局肯定不会同意这个立场。
周三，商务部长雷蒙多结束了为期3天的访华行程，强调自己此行已经清楚地向中方表达了国安问题没有商量余地，并援引他自己的电邮遭中共黑客入侵为例，批评北京在双边试图稳定关系之际破坏信任的举动。雷蒙多从27号到30号接连访问北京和上海，与中共国务院总理李强、中共商务部长王文涛等官员会晤，并拜会当地美国企业领袖和教育机构。他是5年以来首位访华的商务部长，也是今年初中共侦察气球入侵美国领空之后第4位前往中国的高阶官员。雷蒙多在当天的成果发表会上说，他已经向中方说明美国的政策与作为，并进行坦率的对话，并非照本宣科。在此次会议期间，他也直言不讳，清楚表达美方会保护必须保护的，强调各项问题虽然无法一朝一夕解决，但希望直接的沟通能够降低双方误判和错误评估的风险。
据英国国会下议院外交委员会30号发布的一份印太政策报告，呼吁把日本和韩国纳入美英澳三方安全伙伴关系 AUKUS， 并指出英国应该在适当的时机争取加入由美国、日本、澳洲和印度组成的四方安全对话。报告还检视英国政府寻求参与印太地区重要多边机制和组织的情况，其中最受瞩目的仍然是外委会支持 AUKUS 和四方安全对话的扩大。不过，关于英国加入四方对话以及在印太区域扩大 AUKUS 阵容的适当性，英国国会近一年来陆续有相关讨论，但一直没能确立共识。外委会指出，跟四方安全对话协力发展涵盖整个印太水域的协调一致战略对于英国有利，英国应当在四方对话成员国同意的适当时机提出加入的意愿。
周三，英国驻海地大使馆发布一份声明，敦促在这个加勒比海国家的公民尽快离开， 原因是当地的安全与基础设施受到挑战。由于海地暴力情势不断升级，导致当地民众流离失所，凶杀案也大幅攀升。美国驻海地大使馆在声明中说，在海地的美国公民应该尽快使用商业或私人交通工具离开当地，并保持极度谨慎。联合国也表示，海地帮派地盘争夺战不断升级，引发毁灭性的人道危机，导致该国约有20万人流离失所，约520万人需要人道援助，这一人数大约占海地人口的近一半。本月稍早，由于临近地区爆发枪战，美国驻首都太子港大使馆已短暂关闭作业。
根据商务部周三公布的第二季度修正 GDP， 显示第二季经济成长力道比初估值疲软。四月到六月期间的国内生产总值年增率下修到2.1%，低于七月份发布的2.4%的初值。法新社指出，更新后的第二季 GDP 年增率仍然略高于2023年前三个月的增速，但对于一直寻求给经济降温的决策者来说，这可能是令人鼓舞的数据。由于美联储加快升息步伐，以抑制需求和降低通胀，经济学家一直警告可能出现景气低迷，但事实证明，美国这个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比预期更具韧性，增强了软着陆的希望，显示通胀即便放缓，也没有出现严重的经济衰退。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雷蒙多访华建立中美沟通机制，期待看到访问成效，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雅贤。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周二，苹果官方正式宣布，苹果2023年秋季发布会将于美西时间9月12号上午10点举行。预计这次发布会将带来全新改版的 iPhone 15系列，同时将首次推出最新手机型号 iPhone Ultra。据消息人士爆料，全新的 iPhone 15和 iPhone 15 Plus 将提供五种配色可选，分别为午夜色、星光色、黄色、蓝色和珊瑚粉。 iPhone 15 Pro 和 iPhone 15 Pro Max 变动较大，虽然仍然有四种配色，但分别是泰坦灰、银色、深蓝色、深空黑，取消了上一代的暗夜紫，甚至把延续了多年的经典金色也取消了。此外，据爆料，全新的 iPhone 15两个 Pro 型号将进一步提高屏幕的亮度，边框也将进一步缩窄，同时将搭载新一代的 A17 芯片，内存也将升级到 8GB， 还将换装 USB-C 雷电接口，拥有更高的传输速度。相比前代产品，今年的标准版机型和 Pro 版之间的差距将进一步扩大，售价也将再创新高，尤其是顶配版的 iPhone 15 Ultra 可能从1299美元起步。
印度的月球三号探测器登陆月球南极近一周后，日前首次证实月球上存在硫元素，同时还存在其他多种元素。8月23号，月船三号探测器成功登月，着陆器 Vikram 使印度成为第一个在月球南极附近实现软着陆的国家。登陆后不久，着陆器的 Pragyan 月球车也顺利释放，开始在月球表面探索。该月球车携带两个有效载荷，包括 Alpha 粒子和 X 射线光谱仪、镭射诱导击穿光谱仪。在初步分析光谱仪数据后，印度太空研究组织现在宣布，他们检测到月球表面含有铝、铁、钙、铬、钛、锰、氧、硅等元素，更首次明确证实硫元素的存在。至于可转换为饮用水或火箭燃料的潜在来源氢，还在寻找中。印度当局说， Vikram 着陆器的着陆点将命名为 Shiv Shakti Point， 并等待国际天文学联合会批准。
美国版权局周三针对生成式 AI 的版权问题，在联邦公报上发布了意见咨询通告，打算搜集公众意见及回应，以作为制定 AI 版权政策和法规的参考。在 OpenAI 去年年底以 ChatGPT 引爆生成式 AI 的话题之后， 美国版权局就在今年三月成立了 AI 倡议，为的就是解决由生成式 AI 所衍生的复杂版权问题。到目前为止已经举行了四场公听会和两场网络研讨会。意见咨询通告则是为了官方针对特定议题的意见搜集。接受评论和意见的截止日期是10月18号，针对这些评论和意见的回应截止日期则是11月15号。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雅贤。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据路透社周三报道指出，美国和菲律宾目前正在距离台湾不到200公里的巴丹群岛商议兴建一个民用港口。由于大浪经常导致现有港口无法通行，如果这个港口的建设计划确定，将能在季风季节协助货船在当地进行卸货。请听报道。
据路透社周三独家报道指出，美国军方正在与菲律宾官员针对菲律宾最北边的偏远岛屿巴丹群岛开发一个民用港口并进行谈判。这些岛屿和台湾之间的巴士海峡被认为是航行于西太平洋和有争议的南海之间船只的咽喉要道，也是中共入侵台湾时的关键水道。巴丹群岛省长马里鲁·卡伊科在一份消息中告诉路透社，他已向美国寻求资金，在那里建设一个替代港口，为的是在季风季节波涛汹涌的海面上协助从首都马尼拉卸货。当地政府表示，大浪经常导致现有港口无法通行，可能会在10月份做出决定。另外两名因无权接受媒体采访而要求匿名的菲律宾官员表示，美军官员最近也访问了巴丹群岛，讨论了该港口的问题。卡伊科证实了这次访问，称他们是前来评估拟议的替代港口。此外，巴丹也是今年肩并肩联合军事演习的训练场之一，共有超过17000名菲律宾和美国士兵参加，是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军事演习。卡伊科表示，在演习期间，他也呼吁美方进行投资，在这个拥有18000人口的岛屿省份建设海港和机场。而巴丹群岛的港口计划预计选定于巴斯科岛进行建设。以上新闻由苏南播报。
美国商务部长吉娜·雷蒙多周三结束了对中国为期四天的访问。他说，他这次中国之行的最大成就是与中方建立了定期沟通的机制，期望未来几个月能看到他这次访问产生的一些结果。请听报道。
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周三在离开上海前的记者会上表示，他不预期在影响美国公司在中国营商的问题上取得突破，但是希望未来数月内看到他此次访问产生一些结果。雷蒙多表示，美国商家中有强烈的愿望让美中关系运营起来，尽管中国政府的一些行动是积极的，但实际操作层面需要与言辞相匹配。他强调，美国商家希望在中国做生意，但是他们需要有一个可预知的政策管理环境。雷蒙多在记者会上表示，他这次中国之行的最大成就就是与中方建立了定期沟通的机制，是向前迈出的一大步。他强调，在出口管制问题上，美方不会做出让步，建立有关出口管制的信息交流机制，并不是让中方寻求让步，而是分享信息和增加透明度的机会。路透社表示，近年来，美中两国的公司一直处在美中地缘政治竞争的中心。中国指责美国通过出口管控阻止中国获取尖端半导体芯片。雷蒙多表示，双方的出口管控对话将帮助减少误解。他强调，我们在第一个会谈中解释清楚了，我们不是针对中国，我们针对的是那些损害美国国家安全的行动和行为。雷蒙多坚称，美国不希望与中国脱钩。不过，他8月29号在从北京前往上海的高铁上对媒体表示，不少美国企业向他抱怨中国已变得无法投资，并指出罚款、突击检查和其他行动使得他们在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开展业务变得风险重重。雷蒙多还表示，美国公司在中国面对全新的挑战，其中包括不经任何解释的高额罚款、修订内容不明确的反间谍法，给美国商界带来了冲击，突击搜查企业等。 他强调，我们需要这些得到解决。雷蒙多周三在与上海市委书记陈吉宁会谈开始时表示，他希望讨论我们能够合作取得商业目标，促成一个可预知的营商环境，一个可预知的政策管理环境和一个为美国商家参与的公平竞争环境的途径。以上新闻由任真播报。
周三，国会参议院少数党领袖麦康奈尔再一次在新闻发布会上僵住身体，出现无法对记者提问进行回答的情况。这已经是最近几周以来这位资深参议员第二次的突发性僵住，需要周围的人过来帮助。请听报道。
周三，现年81岁的参议院少数党领袖麦康奈尔在肯塔基州卡温顿举行的一次活动中接受记者提问时，被问到对2026年竞选连任的看法后，他开始出现很小的说话声，并且难以被听到。从镜头上看，这位参议员随后僵在了讲台上，大约有30秒的时间没有说话。过程中，一名工作人员走近了他，询问他是否有听到这个问题。麦康奈尔似乎也没有立即做出回应。此时助手快速地宣布休息，并表达歉意，表示我们需要一些时间。另一名助理也上前询问麦康奈尔是否需要离开会场，但对方示意不用。麦康奈尔随后似乎表示，他已准备好接受另一个提问。他被问及对肯塔基州总检察长丹尼尔·卡梅伦竞选州长的看法。当助手在耳边大声重复了这一问题后，麦康奈尔说，我认为州长的选情将会非常接近。不过在回答完毕时，音量又开始变得很小。在离开讲台之前，一名记者问到与前总统川普关于在乔治亚州被起诉一案的问题，不过麦康奈尔表达暂时不愿评论，随后便由助理护送离开了现场。这是这位资深国会领导人近期内第二次在公共场合僵住不能说话的情况。7月26号，麦康奈尔在华盛顿特区也遭遇过类似的情况，在新闻发布会上短暂失语，经过休息几分钟后才又回到讲台上继续对记者讲话。而针对最新的不明情况，截至发稿前，麦康奈尔的发言人并未立即回应外界的置评请求。以上新闻由任真播报。
您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招商热线8888487388，8888487388，希望之声伴您走向成功的未来。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为您报道：美国限制英伟达 AI 芯片出口到中东，剑指中共。好，我们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好，我是袁成。
早上好，我是雅贤。
今天是8月31号，星期四。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有：加蓬政变军方软禁总统，华盛顿密切关注局势；
拜登即将开启印度和越南行，但缺席东盟峰会；
美国公布新劳工政策，360万工人可获加班费。
美国限制英伟达 AI 芯片出口到中东，剑指中共。
首先请听环球要闻。马来西亚周三和印度一起抗议中国新出版的地图，该地图称印度的领土和婆罗洲岛附近的马来西亚海域是中国领土，这加剧了中国与印度之间的紧张关系。中印两国沿共同边界进行了为期3年的军事对峙。20国集团峰会下周将在新德里举行。这次抗议活动的时间点是关键，因为预计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峰会。周一，在中国自然资源部网站上发布的中国地图样本清楚地显示，双方争执的阿鲁纳恰尔邦和洞朗高原都被包括在中国境内。此外，还包括中国控制的西北部的阿克塞钦。印度周二通过外交渠道正式向中方表示反对，抗议对印度领土提出领土主张的所谓2023年标准地图。马来西亚外交部周三也在一份声明中拒绝了中国的单方面主张，并补充说该地图对马来西亚不具有约束力。 声明还呼吁通过对话和谈判，以和平合理的方式处理冲突。
中非国家加蓬的军方人士在大选后发动政变夺权。加蓬军事官员说，总统阿里彭哥已经被软禁在家中，他的一名儿子因叛国罪被捕。根据电视台的声明，政变领袖们30号已经任命共和国卫队指挥官恩古马将军担任过渡总统。欧盟外交政策负责人博雷利8月30号说，欧盟国防部长将讨论加蓬局势。他还补充说，如果政变属实，将给这个地区带来更多的不稳定。白宫周三说，华盛顿正在非常非常密切地关注利伯维尔的事件。在被问到这个地区的一波政变是否表明华盛顿已经把目光从资源丰富和动荡的非洲大陆上移开时，白宫还为美国对非洲的承诺进行了辩护。自2020年以来，军官们推翻了苏丹、马里、乍得、几内亚、布基纳法索和尼日尔等国家的政权。美国驻联合国大使格林菲尔德谴责军队以武力夺取政权。
周三上午，飓风伊达利亚带着狂风暴雨和海浪袭击了佛州墨西哥湾沿岸，随后强度减弱，进入乔治亚州东南部。飓风伊达利亚以约125英里每小时的风速登陆佛州大本德地区的基顿海滩。佛州当局仍在评估受灾最严重地区的总体损失程度。网络上的视频和照片显示，周三中午海水冲刷着高速公路，大片社区被洪水淹没，很多地方停电。国家飓风中心预计，截至周四，佛州墨西哥湾沿岸、乔治亚州东南部以及北卡罗来纳州和南卡罗来纳州东部地区将迎来4至8英寸的降雨，偏远地区的降雨量可能高达1英尺。到周三下午早些时候，伊达利亚的中心已经离开佛州，抵达乔治亚州。国家飓风中心说，周三早些时候，伊达利亚在登陆前达到了萨菲尔辛普森五级风级的4级强度，但到了早上7点，强度已经减弱为3级。当飓风伊达利亚进入乔治亚州东南部时，伊达利亚的风速降到90英里每小时，将风暴降至1级风暴。飓风中心说，美国东部时间下午5点，伊达利亚会进一步减弱为热带风暴。
东盟将于9月5号到7号举办东盟中国、东盟美国和东亚峰会等会议。白宫已经在稍早宣布，拜登总统不会出席，而是让副总统贺锦丽代为出席。虽然部分人士批评，拜登缺席第43届东盟高峰会和相关会议，恐怕会导致美中在东南亚的影响力此消彼长。不过，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杰克·沙利文回应说，拜登曾经在线上出席首届东亚峰会，并亲自参加了去年的东亚峰会，而且这次将是贺锦丽三访东南亚，这是对东盟这个机构和东盟中心地位的重大投资。拜登将在下个月在印度举行的 G20 峰会之后前往越南，和越南共产党总书记阮富仲会晤。白宫在声明中指出，两国领导人将探索如何推动和以创新为驱动力的越南经济增长，并通过教育交流和劳动力发展项目扩大两国人民之间的联系。
纽约州学生即将在新学年重返校园，但是 COVID-19 病例和住院人数最近又有增加的趋势。州卫生厅厅长麦克唐纳博士指出，卫生厅正在持续监测新型变种病毒，特别关注 BA.2.86， 它是 Omicron 的高度突变病毒株，能够逃脱免疫。目前纽约州还没有 BA.2.86 确诊病例。为了应对疫情可能再起，纽约州长霍楚8月29号宣布，州府将继续向全州各县提供高质量的 N95 口罩和检测试剂盒。此外，加拿大卫生官员29号说，在卑诗省验出加拿大首例感染 COVID-19 高度突变的新型变异株 BA.2.86 确诊。这名确诊个案并没有离开过卑诗省。BA.2.86 变异株上个月首次在丹麦被发现。相较于2023年主要流行的 XBB.1.5 变异株， BA.2.86 变异株的关键部位带有超过35个突变。美国、瑞士和以色列也通报已经出现这种新变异株的确诊病例。
美国劳工部周三宣布新规定， 扩大了强制企业支付员工加班费的标准，这项政策将影响全美360万员工。美国劳工部发布了一项拟议的规则，要求雇主对周薪低于1059美元，也就是年薪大约55000美元的工人支付加班费。新规则不会影响按小时计酬工人的加班资格。2020年，当时的川普政府设定了年薪约35500美元的加班费门槛，但是工人权益活动者和很多民主党人表示，这个门槛还不够，还应该涵盖更多的工薪阶层。美国工资法要求，当工人每周工作超过40小时，雇主应当向他们支付正常工资一倍半的加班费。对于那些收入高于工资门槛的工薪阶层，如果他们不履行管理职责，仍可能有资格获得加班费。例如加州和纽约等几个州规定加班资格的工资门槛就高于现行的联邦标准。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美国限制英伟达 AI 芯片出口到中东，剑指中共，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雅贤。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财经新闻。美国两大信用卡发卡商 Visa 和万事达卡计划提高商家加入信用卡网络的费用，以及按每笔计算的刷卡费。华尔街日报周三报道说，根据知情人士和他们看到的这两家发卡商的文件，这次费用上调计划于今年10月和明年4月开始，其中很多上调收费都集中在网上购物上。据跟商家合作的咨询公司 GMSPI 的估计，这些变化可能导致商家每年额外支付5.02亿美元的费用。信用卡手续费及其对企业的影响引起了国会一些议员的关注。最近在众议院和参议院都有重新提出立法，允许商家通过类似网络处理很多 Visa 和万事达信用卡，借记卡已经在用类似的规则。这项法案可能会降低商家必须支付的费用。众议院和参议院的法案都已经提交给一个委员会审查。
美国政府数据显示，原油供应紧张，国际油价周三上涨，不过对中国经济的忧虑限制了涨幅。纽约西德州中级原油10月交割价上涨0.47美元，或0.6%，收每桶81.63美元。布兰特原油10月交割价上涨0.37美元，或0.4%。收每桶85.86美元，该合约31号到期。交投更活跃的布兰特原油11月交割价上涨0.33美元，收每桶85.21美元。美国能源信息署公布，截至25号当周，美国原油库存减少1060万桶，连续3周下跌，远超分析师预期的减少330万桶。
中共国家统计局31号公布，8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为49.7，虽然比7月份上升0.4个百分点，但已经连续5个月处于收缩区间，反映经济仍然疲弱。采购经理指数是宏观经济先行监测和预警指标，通常以50%作为经济强弱的临界点，高于50%反映经济扩张，低于50%则反映经济收缩。中共国家统计局官网今天公布，中国8月份 PMI 为49.7。从企业规模来看，大中小型企业 PMI 分别为50.8%、49.6%和47.7%，比7月份上升0.5、0.6和0.3个百分点。从分类指数看，在构成制造业 PMI 的5个分类指数中，生产指数、新订单指数和供应商配送时间指数高于临界点，原材料库存指数、从业人员指数低于临界点。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雅贤，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周三，美国职业空乘协会以压倒性多数批准了接下来对美国航空公司的潜在罢工行动。工会表示， 如果工会和美国航空公司的合同谈判没有取得重大进展，他们就将举行罢工。请听报道。
据美国职业空乘协会周三宣布，该工会 99.47% 的空乘人员都投票赞成授权对美国航空公司的罢工行动，其中 93% 的工会成员已经在长达一个月的时间里进行了投票。美国职业空乘协会代表美国航空 2.6 万多名空乘人员，其全国主席朱莉·赫德里科当天在一份声明中表示，今天我们向美国航空公司管理层发出了一个明确的信息，我们已经为签订一份合同燃起怒火，并做好了准备。他们无视这次罢工投票，必须自负后果，并表示我们为美国航空的成功所做出的贡献必须得到认可和尊重。赫德里科指出，美国航空的空乘人员自2019年以来一直没有加薪，其生活质量也没有得到改善，即使在疫情期间或之后，为保持美国航空的运营发挥了重要作用。根据该工会在最初的提案中要求，航空公司应该为空乘人员一次性加薪 35%， 并在之后每年增加 6%， 同时增加带薪病假和假期工资。尽管工会投票已经授权采取罢工行动，但这并不意味着罢工很快会发生，因为联邦法律的规定使得航空公司工会很难合法罢工。根据美国铁路劳工法，在罢工之前需要联邦调解员认定进一步谈判毫无意义，但这种情况很少发生，因为总统和国会可以选择介入以推迟或阻止罢工。对于罢工投票的压倒性通过，美国航空公司发言人当天在一份声明中说，我们理解罢工授权投票是空乘人员表达其达成协议愿望的重要方式之一，但投票结果不会改变我们的承诺，也不会分散我们为尽快达成协议的努力。以上新闻由苏南播报。
英伟达公司本周在一份监管文件中说，美国已将其精密人工智能 AI 芯片的出口管制由中国扩大到其他地区，包括中东的一些国家。英国媒体报道说，美国此举是由于对中共获取关键人工智能资源的担忧日益加剧。请听报道。
英伟达 NVIDIA 市值 1.2 万亿美元，是全球最有价值的公司之一。NVIDIA 的 H100 和 A100 芯片对于训练 ChatGPT 等软件至关重要。随着各国寻求人工智能领域领先地位，这些高端芯片处于全球计算能力竞争的中心。在白宫针对先进半导体实施国家安全限制升级之际，英伟达被勒令在中东地区某些国家出口芯片时必须寻求许可。英国电讯报报道，这些限制被认为是美国加大挫败北京人工智能野心的努力，旨在阻止芯片继续向中国出售，并限制中东组织与中国人工智能公司的联系。目前，这两款芯片在中国和俄罗斯的销售受到限制，但最新行动标志着美国贸易管制大幅扩大到中俄边境之外。英伟达没有具体说明中东哪些国家受到影响。该公司截至7月30号的财季销售额达到135亿美元，其中大部分来自美国、中国和台湾，大约 13.9% 的销售额来自所有其他国家地区的总和。英伟达的日期标注为8月28号的监管文件中，并未提到实施新出口管制措施的理由。英伟达去年表示，美国官员通知，相关规定将解决产品可能用于或转用于中国军事最终用途或军事最终用户的风险。英伟达的竞争对手超威公司去年9月也表示，已受到新的许可要求，要限制其 MI250 人工智能芯片出口至中国。沙特阿拉伯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都曾与中国就深化人工智能联系进行讨论，并订购了数千块的 NVIDIA 芯片。电讯报报道，据信，中国研究人员在沙特阿卜杜拉国王科技大学研究机构中占有重要地位。与此同时，美国政府此前已将阿联酋标记为俄罗斯用来逃避制裁的潜在转运点。沙特阿拉伯通讯部长阿卜杜拉本阿梅尔萨瓦哈去年还和北京签署了战略伙伴关系计划，其中包括承诺在人工智能领域密切合作。以上新闻由任真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纵横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新闻纵横，我是袁成，
我是雅贤，祝你有个愉快的一天，我们明天再会。
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无论何时何地，希望时刻在您身边。